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姊妹，我们先来请他们跟大家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比。
欢迎菲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娜，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入字团契所带给我们的宝贵教训。
好，欢迎两位姊妹。那今天呢，我们要共读《没人想要的礼物：面对真相》这一节。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章的内容。潘霍华说，世上残忍的事莫过于眼看别人陷于罪中而优柔寡断，不加以援手。世上的同情莫过于严厉的指正，将弟兄从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我们一方面想要认识自己的本相，一方面又抗拒认识自己的真相。需要有人肯说实话。我们都有弱点与盲点，是我们自己无法驾驭的。许多人在生命中从未邀请别人实话实说，就像我们不敢站上磅秤一样，我们怕面对可能的事实。假如自己的本相让人感觉太痛苦，以致无法承受呢？圣经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需要说实话的人帮助我们在接纳真相的事上成长。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绝对无法成长为理想的自己。圣经记载，有一年大卫王的军队外出作战时，他待在皇宫里。在那个时代，君王上战场犹如春天燕子飞到一个小镇，或是大联盟的小熊队到亚利桑那州进行春季集训那般正常。这次大卫暗自思忖，我不想去，我又不是非去不可，让他们自个儿去吧。大卫心里蠢蠢欲动，他年纪不算老迈，不过也不再是个翩翩俊男，妇女同胞不再像过去那么崇拜他。他用起生发水来，他告诉自己要多上健身房，或许在皇宫附近装部跑步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他在御膳中偷偷加了些帮助排泄的药粉。他想要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他想要觉得年轻有活力。他焦躁不安，孤单，又觉得有点无聊。据我们所知，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卫没有把这样的感觉告诉任何人。然后有一天，他在屋顶上看到一个女人在沐浴，而且姿色相当动人。大卫把这个女人当做了物品，大卫认为或许她能为他解闷儿，使他年轻起来。这个女人或许能够排除他的寂寞。大卫差人打听他的消息，过程中其实 还受到属下淡淡的质疑。他岂不就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吗？古代家谱通常不记载女人的姓名，如果有的话是记录其祖先而非配偶。因此大卫的差役说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时，请注意她是某某的妻子，某某的女儿。如果大卫当时灵命光景好的话，这句话就能使他停下脚步。但是大卫此刻不想听实话，正如许多驾驶人一样，看到黄灯反而猛踩油门，他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不过传来了一个消息，女人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再度采取行动，他派人传话给约押，放乌利亚几天假，叫人把乌利亚带到宫中。不过他无法使乌利亚忘掉前线的同胞而回家痛饮。讽刺的是，这个外国人，这个赫人，比大卫更忠于上帝。因此大卫再度展开差派的行动，他把乌利亚派回战场，并要约押蓄意让乌利亚沉尸战场。乌利亚死后，大卫又差人把拔示巴接到宫里，娶了她，并生了个儿子。大卫以为这件事他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认为最危险的莫过于东窗事发。但其实那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没有人发现。大卫在假冒为善、躲躲藏藏中生活了多久呢？我们无法知道确实的答案，不过至少有拔示巴怀孕的期间那么久，换言之至少有9个月。身为君王的大卫佯装敬拜神，带领众人，而内心承载着尚未承认、尚未忏悔的谋杀与奸淫的秘密罪疚。每过一天他就更习惯自欺一些，每过一天他的心灵就更刚硬一些，离上帝也更遥远一些。直到此刻，没有人知道大卫生活表面底下的实际状况。任何时候只要试图独自处理试探，就极有可能陷入自欺之中。大卫以为自己可以把这件事隐瞒得天衣无缝，直到有一天大卫采取了差遣的行动。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思索一下拿单的心中会有怎样的交战。想象一下，与大卫敲定拜访时间或拟定开场白时是怎样的心情。因为没有机会重来，这不是闲话家常，没有人能够保证大卫会虚心倾听拿单的谏言。拿单仅可以想出惩打别去找大卫的理由，拿单知道后果可能会怎样，如果大卫不听，拿单就惨了。大卫为了遮掩自己的过犯已经杀了一个人，他也可能会对拿单下毒手。值得注意的是，拿单开口前显然已经深思熟虑，并且认真祷告过，如何向国王启齿。拿单知道经过一年的隐瞒，大卫会相当抗拒真理，拿单必须想个法子越过大卫心里所有的防卫与刚硬。他希望抓住大卫的感受，使大卫打开心门，倾听真理的概率达到最高。拿单很生大卫的气，但是他也爱大卫。他以极高的技巧独具匠心地告诉大卫一个故事，说到有个富翁抢夺了一个穷困潦倒者唯一一只心爱的小羊。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抓住大卫的同情心，重燃他对正义的热爱，这支箭也正中红心。大卫愤然说道：“行这事的人该死。”关键时刻到了，拿单必须决定自己愿意冒多大的风险。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卫王这阵子以来行事残酷，拿单到处此事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他毫不迟疑。站在这位在他的世界里权位最高的人面前，拿单直视着他的双眼。此人可能会为自己的这一席话下令杀人，何况他已经杀了一个人。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他告诉王：“这就是你的写照，这是你所犯的罪，你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拿单告诉大卫事情的真相。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周一片沉寂。大卫脑中显然闪过这些意念：我也可以处理掉这个问题，除了拿单，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要除掉他，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过大卫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轻声向大卫诉说，当年他还是个天真无邪的牧羊童时，上帝如何眷顾了他。使他想起有次为神征战得胜而欣喜万分的情形，使他想起有回在约柜前跳舞，也使他想起挚友约拿单为了他放下自己的野心，并确切地表明大卫才是神所拣选的王。不知道过了多久，拿单命在旦夕，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但是大卫却心知肚明。然而奇迹发生了，长久以来硬如坚石冷酷死寂的心逐渐融化。大卫坦诚了自己的过错和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就是那个人。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请丽娜和菲比与你分享学习共舞的问题。
奉献所有，为你奉献所有。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 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回想在本章开头潘霍华的一段话，世上残忍的事莫过于眼看别人陷于罪中而优柔寡断，不加以援手。世上的同情莫过于严厉的指正，将弟兄从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你认同这段话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人们时常对于他人的问题坐视不顾，以所谓残酷的仁慈对待他人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我认同这段话，对，就是在这一章的开头潘霍华他写的这段话，我觉得我很认同，就是不能看着弟兄姊妹现在最终就是可以去心安理得的做事不管，需要去指正，需要将他们从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的拦阻或者是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时常对于他人的问题坐视不顾，以残酷的仁慈对待他人，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个价值观就是有很多的改变。我举个例子，就是看到你周围的有这样子的犯罪的弟兄姊妹，他已经就是比较严重了，但是就是周围的弟兄姊妹很为他的这个罪是很着急，那先是一个人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那他也是愿意去沟通，然后但是还是继续去犯这样的罪。那后面又是有两三个弟兄姊妹继续很郑重的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好像好了一段时间，但是到后来他就是完全的就是离开了这个信仰的这个路，都已经不来聚会了，到最后就是让弟兄姊妹觉得很为他很难过，又很惋惜，又很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种状况。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他已经是在任凭了，然后大家已经对他无计可施了，没有办法把他从这个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了，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而且他在别的场合说他压根就没有信主，觉得很惋惜，而且他伤害到了他的那个另一半，到最后就以这个很不好的这个结局收场。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怕得罪对方，然后到最后就只能是好像看上去是不管不顾，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对对方的这个罪加以援手或者是指正，或者想要把他从这个罪恶的路上挽回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是要因人而异吧，也要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但是我是认同潘霍华所说的这个是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作为肢体是需要去有责任去挽回失落的弟兄姊妹的。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谢谢菲比的分享。接下来这个问题，试着阐述下列两者的差别所在。一，寻求别人帮助我为自己负责。二，寻求人帮我免除自己该负的责任。我们来听听丽娜对于这个问题的分享。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究竟是真的要为自己负责任，还是说好像看起来是为自己负责任？那比如说就很我们基督徒经常就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那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代祷，我们就会求弟兄姐妹来为我们代祷。然后呢，那有些人呢，他虽然是说求弟兄姐妹为我们代求了代祷了，但是他自己还是会恳切的祷告，他知道自己的祷告是不可少的，自己跟神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他感觉自己最近灵性不太好，那也会求弟兄姐妹来帮助他能多一些跟神建立关系。然后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是了，他求别人为他代祷，然后他就啥事也不干，他也不祷告，自己也不祷告，完全就推给别人了。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去负他自己该负的这个责任。那还有就也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教会也是有一些学习一些圣经的课程。那有的同学呢，他们就会也是不懂的问题就会请教牧者啊，然后请教这个同学等等，然后就帮助他明白一些道理啊，然后去完成自己的功课。那有些同学呢就投机取巧，哎，那你功课好，你就帮我把这个试卷完成就好了。主要是就是他是不是真正的想成长。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自己要想成长，那你必须自己去迈开这个步伐，你真正你去学习，你去真正的是去得到这个知识也好，技能也好，或者是你真正的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自己去努力的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你觉得反正就是外面的形式，考试通过啦啊，或者是好像看起来，哎呀，我的这个事情也解决了，别管我祷告还是别人祷告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 OK 了。但是自己并没有成长，没有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透过这件事情也没有学到神要他学到的功课。那也自己呢，在生命啊，在各方面，比如说世俗的一些技能上啊，知识上，他也没有学到，没有真正的增长他的才智，所以他好像就是停滞不前。所以我觉得差别就在于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想要真的是有所长进啊，有所成长，为自己负起责任来，真实的面对自己。像第九章说的这样，面对自己的一个真相，不要自欺欺人。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这个问题，在说出真相的过程中，你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
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出真相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首先为这个事情要恳切祷告，看到说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的问题呀，还是我看错了，有偏见或什么原因呢？第二个要祷告的就是说要求神在这位弟兄或姊妹的心中来动工，让他能够有一个愿意 让他的心灵能预备好，我去跟他分享这个事情。真是求神预备他的心啊，神要怎样预备呢？是神的事，求神就交在神的手中，先要为这件事情一定要恳切祷告一段时间。圣经说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说诚实话，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要凭着爱心。在这个第九章当这个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说到拿单他是很爱大卫的，他是很爱大卫的，所以呢他虽然也知道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如果这个君王不高兴，那随时拿单就有可能丢掉性命掉脑袋，但是拿单他心里因为这种对神对人的爱的，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那他就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君王。所以这个是那神也在大卫的心中动工，让他能认罪啊，听到这个拿单的这个责备，他就立刻就悔改。这是两方面，我相信拿单在这个见大卫之前一定会恳切的祷告的。要想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劝诫，说出真相而对方能接受，所以在灵里面是很重要的。
刚才丽娜已经就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回答。
我觉得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吧，这个是圣经上的话，然后就是看到对方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当然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也希望有人就是能对我说实话，然后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信任嘛，就是互相比较诚实然后这样子自己才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无论是属灵方面呀，做人方面，很多的方面都需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
好的，谢谢菲比。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谢谢叶兰和丽娜，很感恩。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恩能跟叶兰和菲比一起来分享这个入子团契的这第九章，然后通过大家的分享我也有所学习和成长，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的，也再次感谢你们两位，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再见。
朋友们再见。